哈利路亚。弟兄姊妹，每一个礼拜天，你相信主与我们同在吗？你相信这是主耶稣复活得胜的日子吗？不是上礼拜才是耶稣复活，耶稣一直活着。礼拜天是纪念他复活的日子，所以不要哭着脸，好不好？跟你旁边说，不要哭着脸。不管你有再多的难处，弟兄姊妹，我们的神是得胜的，我们的神能够带领我们得胜。你知道这个世界常常给我们很多一些灰心，很多一些负面的东西，是不是？好莱坞 出产的这些的影片，票房收入最高的大多数都是什么影片，你知道吗？都是科幻片，都是那个什么什么什么大什么恶兽啦，一堆的恶兽打来打去，有没有？好，这一类的科幻片、恐怖片、魔鬼的片子、驱魔的片子，在2019年有19部的恐怖片等着你去看，你不要去看。有一部这个恐怖片子叫做《鬼修女》。这还算是比较稍微，我觉得还可以让大家看一下，有些真的连看都不要看它。它的这个制作成本呢只有大概2000万，可是它的票房是3.65亿美金，甚至有的只有1000多万的成本，还有我还看过有一部片子只有10000多的成本，但是它却赚到上亿美金。这种事情好不好看？所以难怪好莱坞这个真是风起云涌啊，大家真是趋之若鹜的在拍这种片子。为什么今天美国人，甚至我们可以说全世界的人，今天为什么喜欢看这种片子？你会发现美国人从传统的信仰，也就是从基督教，渐渐地失去了对基督教的信仰，可是他们心里面仍然在追求，是不是？他们仍然相信这个世界有鬼神的存在。弟兄姊妹，这个世界有没有鬼？我们中国人都知道有鬼，是不是？死鬼，不要乱骂人家了。中国人最喜欢骂人家鬼，什么都要加个鬼哈、日本加个鬼，羊也加个鬼，有时候骂孩子也骂鬼，是不是？那他是鬼，你是什么？跟你旁边说，不要再乱骂。因为什么？我们的话语要改变 ，Amen。我们的话语要改变。现在就是被这个世界，你可以看见魔鬼，他知道他自己日子不多了，所以他加紧着在那边工作，透过电影，透过媒体，他不断的要把这些负面的、恐怖的、惧怕的、忧虑的这些思想注入到我们里面。但弟兄姊妹，这是魔鬼的诡计，请你看刚才以弗所书第6章这边11节这里提到什么？他说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看到没有？魔鬼的诡计是什么呢？魔鬼的诡计，接着你再看13节。好，13节这里说要抵挡仇敌，看到没有？那魔鬼的诡计，仇敌在做什么工作呢？你注意看我们刚才读的这里16节，好不好？16节我们再来念，预备起。此外又拿着信德当作盾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今天我们要讲到拿起信心的盾牌，灭尽恶者一切的火箭。我们知道古代战争啊，他们有一个这个战术，就是叫做箭雨，就是弓箭手，第一波弓箭手先拿着箭， 甚至在箭的上面点上火，有没有？然后每一个万弓齐发，啪出去，然后就把如果是叫攻城的话，那个城那边凡是那种木头的东西，一下射过去就被烧起来。这个有点像我们这个现代战争是怎么样？啊？先派轰炸机，对不对？先轰炸机，唰，那个好像那个飞那个弹哈，就这样子一个一个落下去，把它先炸的一个大部分都炸死了，是不是？然后再进去对地面的攻击，对不对？你看不见那真正的敌人，但是你会发现那个箭会过来，那个火箭会过来，那个箭云会过来。仇敌今天也同样的在借着这一些的火箭要来攻击我们，什么呢？仇敌控告我们，仇敌他想要恐吓我们，仇敌他想用这些思想，他说你看看你有什么好了不起？你信耶稣，你有比我好吗？你看看你怎么样？好，他用这些控告。你过去做些什么事情？你看你过去是一个坏蛋，你做了这么多坏事情，上帝不会原谅你的。魔鬼会控告我们，会不会？现在就是没，如果你信了耶稣之后，魔鬼还在那边控告你，你该怎么办？你该怎么办？要抵挡他。记得一件事情，只要我们里面带着无愧的良心，魔鬼就不会控告，魔鬼的控告就不会在我们身上有权势，懂我意思吗？如果我们里面良心本来就亏欠，那你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魔鬼控告你怎么办？怎么办？啊？怎么办？你良心有亏欠怎么办？认罪悔改，是不是？如果认罪悔改了，魔鬼再多的控告我都可以不怕，为什么？是不是因为神已经赦免我了？魔鬼会透过各式各样的方式欺骗迷惑，透过这些背逆骄傲，把这些嫉妒的思想把它放在我们里面。你看看人家隔壁我们那个同团契的谁谁谁，你看哦，他又被婆婆了，他又升了一级了，他的薪水又增加了。你看我们那个谁家的小孩子，哎呀，他们考上了哥伦比亚，哎，你看我们家儿子，就是呗，你会发现天天我们都在面临仇敌的控告，天天我们都在面临仇敌把这些思想放在我们里面，把这个嫉妒的思想、比较的思想放在我们里面。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没有时间讲这么多，但是我们今天特别提到几个。这是我们最常常发生的，是不是？魔鬼会把这种批评论断、闲言闲语的思想放在我们里面，有没有？你会发现哪个地方有人，哪个地方就会有批评论战，有没有？所以吃饭的时候啊，特别是到外面餐厅吃饭，千万不要谈教会的事情。有时候我到这个到外面的餐厅去，我就发现这个每个人讲话的声音啊都很大。我们这边的南湾的餐厅也不太大，啊，哎呀，然后呢，中午的早上刚上完主崇拜，大家在一起聚餐的时候就说，哎呀，今天葛牧师讲什么东西呀，搞不清楚啊，哎呀，就是嘛，我就知道，哎，葛牧师就是这样子哈。然后呢，有一天的餐厅老板说，哎，葛牧师啊，你们教会里面他都在谈论你啊，啊，开玩笑，我知道你们一定都讲牧师很好。就是妹，你的批评论断，这不是从神来的，这是从哪里来的？从魔鬼来的，请你记得。不要在背后闲言闲语，因为这不是从神来的，这从哪里来？从魔鬼来的。 魔鬼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他更喜欢透过什么呢？让你怀疑神的话。亚当夏娃犯罪一个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就是他怀疑神的话。上帝几次真说你们不一定死，是不是？我有一点不太相信，上帝真的能够医治病人吗？我这个病比较严重哎，他只是一期，所以他的乳癌一期得医治，我是四期哎，哎，乳癌有没有四期？
有，
就是最后一个 stage 是不是？那四期的乳癌，上帝可不可以医治？
可以，
可以。上帝会不会医治？那是上帝的事情，但是上帝能不能医治？
能。
亲爱的弟兄姊妹，魔鬼就是告诉你说不可能的，他要你用合理化理性思考，因为这个照一般来讲，医生说 99.9% 一定死。亲爱的弟兄姊妹，魔鬼说一定死，上帝说不死就不死， Amen?
Amen.
所以你不要听魔鬼的话，你要听上帝的话。另外我想这个时代可能今天不单单对这个世界上的人，对基督徒也是如此。最厉害的其中一个他的火箭就是灰心沮丧。我们看见全美国有4000万的人，占了18%的比例有 depression 或者 anxiety，这种 mental 的 problem 越来越多了，可能就在你周遭的朋友甚至你自己都多多少少有 depression， 有没有？就是呗， depression 已经成为现在全世界除了 cancer 之外第二大杀手。也就是说很多得 depression 的人后来最后怎么样就会自杀。但 depression 是不是只有基督只有非基督徒才会有 depression？ 基督徒会不会有 depression？
会。
Rick Warren 牧师自己的儿子我们都知道因为 depression 抑郁症最后自杀。所以 Rick Warren 牧师为了这个缘故，他成立了一个基金，专门去帮助那些有 depression 的人。他自己常受到丧子之痛啊，听懂没？我们上次曾经提过，根据统计，每一天在我们的思想里面会出现12000到6000的思想，对不对？其中80%。都是消极的念头。哇，你一天当中80%都是消极的念头，你可以看见全世界这个 depression 最严重的国家排行榜的前十名在这里哈，我就讲前面三个，哪三个？Number one 是中国，第二呢印度，第三个美国。如果你从中国来，你又住在美国，你双头中奖。为什么在中国的人这么多的 depression 呢？中国不是很好吗？吃得好，住得都好啊。所以你可以看见今天很多的人忧郁啊，很多人抑郁啊。忧郁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忧郁使得一个人什么都不想做，忧郁使得一个人他放弃要往前往要活着的理由，忧郁会使得人脸上常常 不快乐，脸上这个苦瓜脸，你看着他的时候你也变又抑郁。以前我认识我自己教会里面有一对年长的夫妇， 太太有抑郁症，每天要吃两颗三颗安眠药才能够睡觉，镇静剂。先生本来都 OK 的，过了几年之后，我看他也被 depression 了。你想想，你跟一个 depression 的人天天在一起，他天天跟你讲，哎呀，我完了，真惨，人间真没有盼望，跟你讲的都是这些东西，你会不会 depress？ 会不会？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你看仇敌很厉害，他就是用箭云啊，一个一个箭就射过来，他 depression 用各式各样的方式想要使我们的思想里面充满了负面。但弟兄姊妹，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不是上帝的心意？
是。
没有，圣经上说什么？应当义无挂虑。主耶稣告诉我们应当义无挂虑，是不是？圣经告诉我们应当义无挂虑。耶稣说不要为明天吃什么穿什么为这些事情忧虑，耶稣说不要忧虑。就是呗，所以你如果为吃什么喝什么的忧虑，耶稣说不要忧虑，跟你旁边说不要忧虑。有时候我们的忧虑太多了。小孩子小的时候我们忧虑他，有没有？我们担心他撞到了，听到报纸上面报猝死症，担心说哎呀我小孩会不会睡觉就猝死了，你听过吗？啊，以前我们在 Australia 的时候，他们这个你知道西方人就喜欢让孩子怎么样趴着睡，所以就有一些所谓猝死，就是呼吸不惯就死了。啊，一听了这个儿子疼呆了，好，把他翻过来睡。小孩子实在 不知道你这个方式的，是不是？所以我们很多人担心，啊，等他的这个的慢慢的到了这个青春期的时候怎么样？哎呦，又怕他变坏了，是不是？哎呀，又怕女孩子交到不好的朋友了。所以我们青春期担心的半死，是不是？好，让他等到到上大学，放心了吧？又不放心啊？啊，为什么不放心啊？因为到大学去啊，又怕他去参加那些 party 啊，啊，又怕他去在里面就搞乱搞一些东西，是不是？好，我们很多人不放心，那结婚该放心了吧？还是不放心？什么时候放心？死了才放心啊！死了当然放心，死了心都没有了。就是被忧虑真是很可怕，但就是被忧虑不单单可怕，忧虑是一个罪啊！不要忧虑，所以主耶稣说不要忧虑。忧虑这个字啊，在原文里面它是两个字合在一起，这两个希腊文合在一起就是分化跟心智。也就是说一个忧虑的人呐，他的心被分开了，是不是？所以耶稣提醒我们不要为这些事情的忧虑，但是我们人生当中事实上都会面临到很多的难处，而且梁启超说人生十之八九都是逆境，所以换句话说十之八九都是什么会让你忧虑的事情，是不是？那你说哎呀应该牧师都不会忧虑，会不会？你只看到礼拜天的牧师格里汉牧师的太太叫葛斯姆葛斯姆有一次接受电视访问，那么在访问当中，这个访问的这个主持的这个节目主持人就问他，他说：“哎呀，葛师母啊，你跟葛牧师啊两个人啊，听说常常在一起读经祷告，那你们一生当中，你有没有想，你们有没有争执过，有没有曾经想过要离婚呢？”这个葛师母想了一下，他回答说。他说 never 一次都没有啊，他这个是针对离婚的事情哈，因为有没有争执他没有，他回答的后面那个就说有没有想过要离婚，他说没有 我一直都没有。但是我必须承认，我确实就曾经有过几次我想杀了他。这比离婚还严重啊。所以当我们读了这个故事之后啊，我们从此可以很放心了、我们很得安慰，是不是？连葛牧师师母都会想过要，不是，葛师母都想过杀葛牧师啊。此葛非彼葛哈。格里汉牧师这么样子被上帝所使用，这么样子属灵的一个仆人，没想到既然他的师母也曾经想杀他，这让我们真是大得安慰。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忧虑，人生当中会有各式各样的，连这些大牧师的这些上帝所用的所谓的伟人，他们一样会有忧虑，他们一样会有难处，但是不同的是什么？他们能够走过忧虑，他们能够克服这些困难，因为他们信靠神，阿门。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关键是在这里。所以保罗在这里提醒我们说，要拿着信心的盾牌，就可以灭尽恶者一切的火箭。你知道罗马军团当时候他们的这个盾牌啊，他们这个罗马军团他们打胜仗，其实还最重要的还不是他们的刀剑，最重要是他们的盾牌。他们的战术很厉害，他们的盾牌用7层的牛皮，把它用一个这个框子哈，用木头弄成了一个框子，这个像这个盾牌的框子，然后把它用这个牛皮把它缠绕，缠了7层，所以它是用皮做的，会叫藤牌。而且呢，他们这个盾牌哈做好之后呢，他们打仗之前，刚才不说箭雨吗？是不是？箭雨呢有火啊，火来的话，那一打上这个盾牌，也就会把这个盾牌烧了嘛，对不对？所以他们怎么做呢？他们在打仗之前就把盾牌啊，就往水里面浸了，所以它是湿的，防火，最古代的防火法。然后你看见，当他们开始打仗的，面临到敌军的时候。第一个，他箭一来啊，马上怎么样？全部围成一个方阵，然后上面用那个盾牌把它挡起来。所以当这个箭射过来的时候，射不倒他们。等到箭都射完了之后，他们再把盾牌一拿起来，就往前啪就冲了。所以罗马军团他们的盾牌很厉害。现在弟兄姊妹，今天在面临属灵征战，你的盾牌是什么盾牌呢？是牛皮做的？是木头做的，是钢做的，是铁做的，你拿一个钢做的试试看，你光是扛那个盾牌你就走不动了。所以为什么他们用牛皮做？就是呗，这个盾牌，基督徒我们属灵征战的这个盾牌是用什么做的？
信心。
信心，跟你旁边说，信心的盾牌。在圣经里面有232个地方提到信心，信心很重要，是不是？我们来看一下哈，这两节圣经我们来看一下哈。来，第一节我们一起来读哈，彼得前书5章8节，来，预备，请。
勿要持守信心，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见敌游行，寻找可吞噬的人。
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因为是好，就到你了。魔鬼好像吼叫的狮子，这里在形容，到处寻找可吞吃的人。什么是可吞吃的人呢？后面就在说明这件事情，你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看到没有？所以在这里特别提到，显然忧虑的人是最容易被吞吃的，看到没有？因此亲爱的弟兄姊妹，第一号我们要面对的仇敌是什么？忧虑。魔鬼通过忧虑，透过这些挂心，透过灰心失意，想要使得我们失败，想要我们使得我们离弃神。所以彼得说要用坚固的信心来抵挡他。第二个，约翰一书5章4节，来，预备，请。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使我们胜的
世界的人就是我们的信心。
好，今天早上有灵修的请举手。好，请告诉我今天早上的经节是什么？就是他，就是他，就是这条经，今天早上灵修经文，使我们胜过这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使我们胜过这世界的不是你的拳头，使我们胜过这世界的不是你的声音大，使我们胜过这世界的不是你多大的血气，就是呗。今天在教会里面，很多时候很多人很懂得用血气来征战，很懂得用自己的声音来征战，但丢子妹，属灵征战不靠这些，你跟魔鬼打没有用，你靠这些没有办法打胜他。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约翰告诉我们说，使我们胜过这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但是讲信心的不是只有基督徒在讲，其实今天这个社会也在讲，心理学也在讲，我想你们大概都会听过一句很，这个已经是变成很风行的一句用法，叫做 positive thinking， 有没有？是不是？我们在教会也常常用这样，哎，你要 positive thinking 啊。但对不起，我请问你，你知道这个 positive thinking 是从哪边来的？这一本书叫个 Norman Vincent Peale， 中文把它翻成皮尔博士，他也写了很多书哈，大概40本书，已从西方世界影响到全世界，他的书畅销到一个地步啊，有3000万的销售量，所以影响了很多人。讲到积极的思想，正面的思想，但是我告诉你，这本书里面的介绍，在介绍里面怎么介绍这本书？他提到说，他说我们今天很多的思想观念都是从负面来的，所以他说，如果你能够相信自己，同时培养平静的心灵，最重要的是能够积极的正面思考，你一定能够克服挫败，拥有喜乐的生活，你相信吗？你相信吗？哎，你怎么不相信啊？我刚不是才说信心的重要吗？请问你，他讲到哪里？他说你只要相信自己。所以弟兄姊妹，请你记得，当讲信心的时候，你不要只听到信心，哎，太好了，他今天讲信心。这种的做，像这种的思想，甚至在 New Age Movement， 就是说新纪元运动里面，现在西方人非常追求的新纪元运动里面，也思想观念不知不觉的受他影响。这是另外一本书，这个作者写的这本叫 The Secret， 也是讲到所谓的 Positive Thinking。那么他这本书出来之后，后来美国有一位脱口秀的一个很有名的人叫个 Oprah， 你听过吗？欧普拉，那个就是那个一个黑人的那个一个旅游护理，很有名，在美国是，他听说他想要，有人是不知道他自己想还是有人来拱他，是准备要明年要出来竞选美国总统。出来说，他说他看到这本书的时候，他说这个作者所说的已经在我过去20年的节目里面我都是如此说的，所以后来他就邀请这个作者到他的节目去接受访谈，所以因为接受他访谈，这个作者就更加的这个出名了。所以这种所谓的 positive thinking 影响所及，甚至影响到今天的教会。那弟兄姊妹，好，我今天没有时间多谈这个东西。在教会里面，所谓的成功神学，就是受这个影响。成功神学的问题，不是说他今天讲这个耶稣能够，你若能信，在信能凡事都能，对不对？他也是引用圣经的，对不对？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对不对？这是圣经的话，我没说，他说。 但是问题是他选择性的只有圣经这一类的经文和信息。那么圣经里面讲到罪，讲到悔改，讲到这一些舍己十字架，避而不谈，了解意思吗？所以今天的人很喜欢听这样子的信息，因为来到这个教会里面，你听到的都是啊 ，You are good， 对不对？对不对？对不对吧？
对
这个没有问题，对不对？这个当中很 tricky 哦，可是你一定要整个来看，所以我就说小心断章取义。今天我们讲十字架，我们同时也讲耶稣基督复活的能力， Amen？
Amen。
我们今天讲说上帝要祝福你，同时我们也告诉你说，今天你如果谨守遵行他的吩咐，上帝就会祝福你，这个叫做平衡。可是如果讲上帝祝福你，没有提到你要谨守遵行上帝的话，那这个祝福谁能够 guarantee 呢？是不是？因此我们信心的对象弟兄姊妹不是在你自己，有的人很有自信啊，有的人自我形象非常好，有没有？你有没有碰过这样的啊？不是你做事我放心，是我做事你放心，交给我办搞定，没问题啊。教会这个基督徒如果越对自己有自信的人啊，就越难依靠神。所以你会发现为什么中国大陆在苦难的时候教会不行，为什么在逼迫的时候神迹奇事很多。哎，过去这十年我很少听到神迹了，为什么啊？我到温州去，他们连进食祷告都不进了，我叫我的学生要进食祷告，他们的长辈说哎呀不要饿到他们了。所以你怎么去经验神呢？你怎么经验的克制魔鬼呢？耶稣说这一类的鬼若不进食祷告就不能够赶他出来， Amen。 所以耶稣都进食祷告，还进食40天呢，是不是？但是当我们生活好的时候，我们觉得不需要，所以我们都不做，以至于神的作为就渐渐稀少丢着。今天我们在北美，有的时候我们舒服安逸，很容易带来的就是我们渐渐失去来信靠这位神的机会。真实的信心是从神来的。在旧约里面，诗篇说什么？大卫说应当仰望神，有没有？在诗篇43篇他那边讲说什么？他说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是不是？有没有？然后后面说什么？他说应当仰望神啊，应当仰望神啊，仰望神。旧约里面讲仰望神，大卫讲仰望神的意思就是什么？就是这里保罗说的，他说我相信神，我信靠神， Amen。 但弟兄姊妹，讲信靠神还是很抽象，请问信靠神是什么意思啊？我们的信心从哪里来？从神而来。好， OK， 那请问你都认识什么？在这里都认识什么？认识神。好，那你应该都会有信心吗？是吗？是不是？只问自己，问你自己，是吗？我必须承认我不是都一直很有信心，我必须承认我在我自己年轻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也信不过神，所以我年轻的时候我有 depression， 你们知道不知道？现在你知道了。就是我也曾经看到很多的事情我都很灰心，但是当我越来越多的认识神，特别从哪里去认识神呢？从神的话去认识神。 我们来看读这一件事情，罗马书第十章十七节，好吧？来，预备，请。
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已经的话来的。
下面，好，就练正就好。在 NASB 的这个翻译里面，把它说，他说我们的 faith comes from 怎么样 ？Hearing。那这个 hearing 从哪里来呢？从基督的话。所以就是为听很重要，有没有？是不是？你听到了什么，会影响你的思想。如果你听到的很多都是不好的，都是负面的，会是这个世界给我们的东西，你就越听越 depressed。你看手机越频繁，你 depressed 的又觉得。所以现代人都有一个症状，就是，哎呀，今天忘了带手机，怎么办？有谁能够洒脱的说，哎呀，没关系，就放在家吧。有多少人忘了之后，如果可以来得及回去，会回去的，请举手。不敢举手，不要举手。就是没，你可以忘掉手机，但是请你不要忘掉神的话， Amen。 所以神的话是会带给我们信心，神的话使得我们能够靠着主能够得胜。马丁路德在他改教的时候，他面临到这个魔鬼很厉害的攻击，我想可能你们都听过这个例子哈，就是讲到说有一次魔鬼来控告他，那么他就用那个墨水瓶啊就把他掷过去啊，据说在德国有一个地方就是有那个墨水汁的那个痕迹，是还变成是一个参观的景点。当他在面临到改教的时候，魔鬼用各式各样方式要来攻击他。特别在他把圣经翻成德文的过程当中，那么魔鬼就是常常的来攻击他，常常的来攻击他。那么后来他就做了一首很出名的歌，叫做《上帝是我的坚固保障》，有没有？好，在他这个歌里面，他讲起，他说虽然世上群魔环绕，向我尽失亲临，我不惧怕，因神有子，真理必使我得胜。Amen。 又一次，当马丁路德，他说当魔鬼在夜间缠绕我的时候，我会这么样子的回应他：魔鬼，我现在必须要睡觉，因为这是神的命令。要在日间工作，晚上睡觉。如果他还是不停地来烦我，要用我过去的罪来缠绕我，我就会对他说：“亲爱的魔鬼，Dear， 我已听过那些过去的记录，但其实我过去犯的罪比你记忆所记录的还要更多，请将笔放下吧。”如果他仍不停止指责我是一个罪人，我就会藐视地对他说：圣洁的撒旦，请为我祈祷，只有你还没有做过邪恶的事，也唯有你是圣洁的，请你到上帝的面前向我求恩典吧。如果你为我找回正义，就让我告诉你，这位医生，请先医治你自己吧。如果你圣经熟的话，你会发现他讲的每一段都用一节圣经来回答。Amen。 耶稣在面临到魔鬼试探的时候，请问三次的试探，耶稣怎么回答他？用神的话回答他。所以弟兄姊妹，你要有神的话在你的心中。今天你听到弟兄姊妹，请你记得，你不要只是听笑话。讲回去的时候，我会说今天讲到什么样，讲了些什么，只记得笑话。今天当你在教会里面参加查经的时候，查查查查查，你不要只记得，哎呦，今天有一个东西，我们大家都觉得我在这真的面红耳赤， 哎呀，那个东西都到底这个圣经上讲的那句话是什么意思啊？我们这边争来争去，争了半天，就忘掉了读圣经的目的是什么？啊，就是妹，你听到也好，你查经也好，你读圣经也好，请记得是要让神的话丰丰富富的存在我们的心里。所以你要背圣经，你要背圣经。有人说我已经是70岁了，我都记忆不好，我还告诉你哦，我还听到40岁的跟我讲这句话。那到底几岁才可以不背圣经？来，我们大家来投票一下。就是呗，圣经怎么说？圣经怎么说？圣经有没有说少年人啊，你要多读圣经？你如果问这个林托生弟兄，他会告诉你说30岁以前，你把新约通通背起来。这是当年林托生弟兄对他们聚会所的年轻人这样的挑战。30岁以前，意思说你记忆好的时候，把新约整个背起来。那神的话丰丰富富的存在我们心里，我们就能够面对仇敌一切的挑战。弟兄姊妹，你要把神的话记在心里，你不要人家这个先生讲你一句话，你就记得牢牢的。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就像有一个姐妹，她在她的笔记本上面，每次先生骂她、责备她、得罪她，她就把她记上一笔。弟兄姊妹，圣经哪一个经节可以帮助我们告诉这个姐妹她不应该做这个事情？哪一节经？答案，爱是不计算人的恶。 Amen。 是不是？她就在那边计算人的恶。所以现在就是，如果你这里面有神的话，当魔鬼有一个东西进来的时候，有一个思想意念进来的时候，你马上就用神的话立刻就打上去了。你的盾牌不是空的，不是一拿出来像有人的眼睛怎么样，一拿出来那只是好看，没有镜光的，对不对？不，没有，没有镜片了。记得很多基督徒的盾牌，哎，哦，我们来一个一打中空的。所以你要有神的话丰丰富富存在我们心里面。 Amen。好，所以参加门训，我想最大的一个得着应该就是什么？背经嘛。至于说成绩如何没有关系啦，套句以前我是学希腊文老师的这个名言，他说因信称义。每次我们考希腊文的时候啊，大家紧张的半死，他就说不要再紧张，他是美国人，因信称义，因信称义。他这句话就让我们很安心了，是不是？意思说他不会大掉。就准备，你不要为你的成绩如何来在那边焦急，你要为你有没有把神的话记在心中。你说我记了又忘怎么办？记了又忘再记，记了再忘怎么办？再记。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没有一个人老到一个地步说我不需要把神的话记在里面，因为你没有神的话，你就没有办法去抵挡魔鬼他有许多的诡计。最后我们读经，我们听到，我们默想神的话，我们背圣经，但是最重要的是什么？我们一起来念这段圣经，来预备起。
是不要自下，不要待在那地方，自己欺哄自己，因为你们听到而不行道，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的相。
所以我常常提醒弟兄姊妹，你灵修最重要，我要问你，你怎么应用？你说今天经文太好了，是我们胜过世界的，就是信心。主啊，是的，是我们胜过。喜欢导读的时候导的电子波有一样，主啊，胜过世界的就是信心。感谢赞美主啊，帮助我们的弟兄姊妹都要有信心啊。你第一个先问说，主啊，帮助我有信心，要求你什么？不然你就是为别人在读圣经。每一次我为什么在导读的那个灵修经文里面都写说我， 不是我自我中心，而是说我要让神的话先学习应用在我的身上。这样子我们听到，我们读经，我们在这研经才有意义啊。不然我们读的越多，我们就越多变成是法利赛人。我上次到巴黎去这个宣教的时候，那时候我的这个神学班里面有一个姐妹，她是北京人，她北大毕业的，先生也很优秀，先生好像还拿到博士学位，两个人都是很优秀的知识分子，来到法国，这个一下子语言的这个问题啊，很多方面，所以先生找不到工作，几次呢就找不到工作被拒绝。但你知道，像是欧洲这些国家福利很好，anyway， 所以他后来就是这个三号就是可以靠这个政府的一些的福利，还不去找工作，整个人就好像是好像就废了一样。那天天就是去做自己喜欢啦，去照相啦，做这些事情。太太就开始背起家里面的重担，开始经济的重担就背在他身上。他背到一个地步，他觉得受不了，他就跟他先生说：“我们离婚吧。”所以他们两个人也不是对方有淫乱，也不是他自己有淫乱，也不是有外遇的问题，就是因为这些事情让夫妻两个人搞到一个最后，就是说真的是没有办法相处在一起。所以这个姐妹就跟他讲说，她要跟他离婚了，然后就开始办离婚手续，就办离婚手续，为了这个房子的问题，一些财产的问题也搞不拢，最后就是一直拖了很久，直到去年我们去的时候，是去年吗？去年去年 OK 好，直到我们去的时候，那么他有一天，因为他对那个改教历史啊很熟悉哈，所以他有一天说带我们去看，他说法国也是一个改教历史里面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点哈，所以他就带我们去看，他介绍我们这些，在路上我们就比较有机会了跟他交通了，他那天才知道说哦，原来他的婚姻状况是这样的。那时候我就告诉他，我就跟他鼓励他，我说圣经上这个告诉我们说不要因为说如果不是因为淫乱缘故，我说不要离婚哈，我就把这样子的这个神的话告诉他。当时候他听了之后，他其实当时是蛮重难的，因为两个人都已经分开了10年，虽然不是正式的离婚了，但是打离婚官司已经打了10年。可是很奇妙的，当我们后来回来的时候，他就陆陆续续的视频那个音频还有这个微信给我们，就讲到说他说他听了我的话之后，他就开始学习这样做，所以他就开始去跟他先生联系了。这个 long story 哈，我也经过他的同意哈，我今天才得到他的 permission 来 share 他的见证哈。那么最后在上一次他给我的这个微信里面，他讲了这句话，他跟他先生联络，后来也主动的关心他先生等等，也跟他先生讲说他现在这个信主之后他的改变等等这些，然后也跟他讲说他希望这个婚姻他们能够继续，并且能够真正能够成为一个很美满的家庭等等这些。先生起初还有点不太相信，后来慢慢看见他也真的很认真，所以后来竟然有一次先生在过生日的时候，他给他一个 surprise，邀请他的先生在家里面一起过，把小孩子都找来，做了一桌的菜。他讲了这句话，他说我们一家终于坐在一起吃饭了，10年后的复合团契，感谢主的拯救。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可能今天有许许多多像他这样子的婚姻，在人来看宣告失败，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宣告，现在大家很喜欢讲宣告，对不对？宣告不是乱宣告，有的人就是乱宣告， 宣告，因为神的话这样说，我宣告，主的话这样说，所以我宣告，我们的家庭是一个美满的家庭。 Amen。 弟兄们，这叫信心。信心是因为看见神的话，我照着神的话去看去做，虽然那个以撒还没有生出来，但是我相信神说会生就生。 Amen。我不要想说莎拉已经是没有绝，已经是不能够再生了，我也不想我已经都是这么老的人了，我生不出来了，不要想这些东西，神说可以生就生。 Amen。 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要相信上帝的话胜过相信自己，相信感觉，相信别人的话，相信专家的话。现在美国最大的问题就是很多专家，结果专家自己有问题。我不是藐视专家，但是弟兄姊妹，专家也是人，只有神的话安定在天，永不改变。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起来祷告。就是为让我们真是把我们的信心借着祷告把它运用出来。现在你心中正在面临到不管是什么样的困难，什么样子的挑战，好不好？你就想到这一个难处，你就跟主祷告，主说你若能信，再信的凡事都能。你跟主说，主是的，我相信你凡事都能，我相信靠着你我可以突破一切的困难，我相信靠着你这个问题可能一定可以解决。 Amen。 好吧，我们重新开口一起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我们赞美你，真是把我们的难处都带到你面前，把我们面临到各样各样的挑战带到你面前。亲爱的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我们赞美你。主耶稣，我们相信在你凡事都能，也告诉我们说，信靠你的人就是能够凡事都能，我们能够做一切的事情，靠着那位爱我们的主，我们在一切的事情上可以得胜有余了。主，我们谢谢你，赞美你，帮助我们弟兄姐妹，不管我们现在在面临到病痛的折磨，或者我们面临到家庭的难处、婚姻的难处，或者事业上面的困难，亲爱的主耶稣，你在我们弟兄姊妹心中，主啊，将你的话赏赐下来，将你自己的恩典赏赐下来，让我们真是来依靠你，靠着你，我们就能够得胜一切的难处。谢谢耶稣，奉耶稣的名祷告。
Amen。